第二部分是辨拔一同一，辨拔一同一是从拔一本身，不是它的外边它的历史，所谓本身就是有的能力跟能破是什么关系，有的能力就是能破，有的能力你不是能破啊，有的比量啊，它就含着限量，有的限量呢啊不是比量啊，有的是能力啊就是是能破，有的是能破啊又是这个是限量是比量，这八义之间他们之间种种的关系就变八义统一。下边是体相统一，体相统一那就是整个的阴命就是解释这个体相的啊，所以这个是体相统一就是下边所有的阴命啊都是是体相统一。我们现在是他先说明的第一部分是明古今统一，就是在古阴命近阴近阴命对于八义他们相同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加以了解。出能力中欲切失无显扬失意，说有八种能力，有两种我们一再讲了，能力跟能破啊，它是两个对称的，另外能力跟所力又是对称的，看它和哪个相配套啊，它家是和这个所力相配的，这个能力的范围就比较小，但是和能破相对的这个能力啊就范围就比较广泛。出能力中，这个出能力中就包括到跟能破啊相对称的这个范围啊比较广泛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是和所力相对称的啊，这个范围呢就比较狭小。这里呢新阴命有两种能力啊，这里古阴命呢这现在讲啊，假设它和自性差别讲，假设自性差别我们就是叫所力了，那就是这里是叫能力这八种啊，因为它后面有一句是吧，就是皆以自性差别而为所力，那就是那两种是所力，那这八种就是能力，这是跟所力相对称的。他先引用着古阴命啊，再跟今阴命相对照。古阴命就是欲切失地论，这欲切失地论第十五卷啊，显扬圣教论第十一卷啊，他就比较简单的说就欲切，这个欲切就是指的欲切失地论。欲切失地论一共多少卷呢？100卷啊，是无著菩萨啊请弥勒菩萨从斗帅前下来对他说的。那第十五卷上呢就谈到这个无明啊，无明里面谈到但谈的阴明了啊。显扬圣教论呢是欲切失地论的简本，它可以是解略欲切失地论，也是无著菩萨造的。其实两个都是无著菩萨造的，不过前面那个欲切失地论啊说是弥勒菩萨从斗帅前下来跟这个无著菩萨说的啊，显扬圣教论呢就是无著菩萨造的，那个一共20卷。欲切失地论第十五卷，显扬圣教论第十一卷，他们是相通的，都说有八种能力啊，八种能力头一个是力众啊，第二个是变印，第三个是隐喻啊，第四个是同类，第五个是异类。加上我们按新阴命说呢，前面中阴喻啊是相同的啊，不过没有特别提出同类异类的。下边第六个限量比量也是新阴命啊跟古阴命相同的，不过新阴命上没有正较量，这是 古今英明的相同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为什么新英明没有政教量，古英明有政教量呢？啊，后边有说明，就是为了这个辩论的问题啊。假设新英明它是为了佛教可以用，非佛教徒也可以用，那就没办法有那个政教量。假设光什么佛教徒啊，假设辩论，那就是可以有政教量，因为都是佛弟子啊，都相信佛所说的话，那政教量有力量。假设我们对非佛教徒去辩论，你引用政教量，佛经怎么怎么说，他信耶稣教的，他根本不相信佛经，那说那个政教量啊就没有力量了啊。所以这个政教量在自己教派里头可以成立，在非一个思想系统里边是不能够用的。这是欲学师地论和显应圣教论这八种能力对法。所谓对法就是阿毗达摩啊，阿毗达摩翻译为中国话就是对法呀。这是有两个，一个是达摩阿毗达摩纪律，一个是达摩杂纪律。我们比较简单的说，就是这对法。这对法上也说有八种，这个八种呢和瑜伽师地论、显应圣教论上啊说的八种又有出入了。他说一个立众，第二个立因，第三个立欲，第四个和，第五个解。我们说是三支五分啊，这个说出所有五分。我们新英明是拿中阴喻当一个论证的一个形式，那古英明呢就拿这个中阴喻和解做一个论证的形式。以后大家中新英明啊，认为新英明是好的啊，是经过古英明改良的啊，比较精确的，把中阴喻和解呀，认为这个和解是没有必要重复的，这以后就是只剩三字了啊，无分呢就把和解呀给去掉了。那现在我们学了一点科学方法，学了一点归纳法啊，认为这个和解很重要啊。假设没有和解，在演绎法是没问题的，在归纳法上就有缺陷了。你没有完整的归纳啊，你没有和解，你怎么晓得这个因跟欲结合在一起啊？比如说生死无常，所作性故，你说这个欲入品这么一个三支比量，没有归纳，一定要有个和。这个和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啊，能够收集到的所做的都把它收起来啊。这平时所做啊，平时无常啊，生时所做啊，生时无常，盆时所做盆时无常，房子所做房子是无常，桌子所做桌子是无常，这样把它都合起来，最后再下一个结论啊，再下一个结啊。因为平时说做平时无常的，生时说做生时无常的，盆时说做盆时盆时无常的，所有的所作都是无常的，这样才得到一个结，就这个结论呢，说是就是生时无常。生时无常和前面那个众是一样的，众是生时无常，到那个结呢还是生时无常。那个解的生死无常是经过归纳的啊，经过立因立欲和这三个步骤之后再得到的啊。在新民看等于废话重复了嘛啊，前面立众一定是生死无常的，你这个解还有个生死无常，那不等于重复了嘛啊，这个不必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新民就把这和解整个给取消了，但是他那个立欲里面呢他加了个喻体，也是可以的。这是阿毗达摩纪律里边的前面五项，后边的 三项呢？和御切显应是一样的，还是限量、比量、圣教量？叫圣教量也可以，叫正教量也可以，叫自教量也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自己的这个过去的无圣先贤呢，或者佛菩萨说的话，我们相信他啊，就叫圣教量或者自教量，或者是一个正教量都可以啊。249页啊，皆以自性差别而为所立，这是古因命跟新因命不同的地方。新因命以什么为所立呢？新因命以众为所立，众是要我们所要建立的。古因命他拿这个自性差别，自性差别是名词了，是组成语句的里面这个成分。我们现在可得了，前面那个中欲和解都是一句话，都是语句，自性差别呢只是一个名词，它不是语句，是组成语句的两个成分。那语句跟里边那个名词显然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这个在新民上认为这个自性差别不能叫说理，它不是语句嘛，它也不是命题啊，这个它只是组成中的一个成分啊，它只是中义啊或者别种这样，所以这个新民跟古因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是因民大书上的话，我们看明灯草怎么解释啊？绕和所立总为四字，因为能力有八种，所立有两种，加在一起就是四种啊，总为四字。能力八字，所立二字啊，以字为四，这是没问题的。金训在日本的唐朝那些日本人做的这个佛经的解释，他是用汉文写的，他里边喜欢用这个寻字啊，那个寻字呢就是我们再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再考察一下啊，这个寻就是那个也就是四位了，四不过是初步的四位啊，比那个四比那个详细的四位啊，那个禅定的思维啊，那个稍微这个粗浅啊，可以说是散性的思维。就精训，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啊，再想一想，那想一想什么呢？看一看什么呢？就是八字之中后散，既当入正入离等中啊，自悟之意啊，八字的后散。八字的后三就是限量、比量、正教量啊，或者圣教量啊。这个后边八字这个后边三个，既当就相当于因命入正理论那个自悟啊，因命论那个后自悟就是限量即比量，即是为自悟啊，就是相当于这个因命入正理论那个自悟之一。这是古今因命相同的地方。说是别者，但是虽然后边限量、比量、圣教量相当于自悟，但是新因命上没有正教量，所以说是别者，说是他们的分别呢是欲切等论，欲切实际论他们呢有一个圣教量啊，为什么圣教量呢？他先解释这个圣教量的内容啊，他说圣教量者，比量中色啊，比重中色应该是个量字啊，应该是藏经它也有引错字的啊，比较没有错字的什么书啊？啊，佛经过去应该是没错字啊，他那个多少字多少点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不过以后就比较就草率了。那个新旧月。基督教印那个圣经啊， 那里面错字很少，那个可以说是没有错字，他那个非常郑重，非常是这个比这个圣教量啊，是在包括着比量中间啊，比量中说，且入圣说现见之事啊，佛菩萨啊，或是正果的啊，这些大德们，他们亲眼亲自所经过的事情啊，我们相信这个啊，这个圣教量。他举了两个例子，他一个是生者归死，这个任何人都只要是经验的啊，都有这个经验了 啊。至少我们看到很多人有生有死，但是过去有生有死啊，将来人有生有没死不知道啊。但是佛经上这样说啊，那我们就相信。或说有人去后七日金钟等事，咱们佛教里边啊，根据还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或者根据那个大菩萨三论，都说呀，人死了之后啊七天，从开始死亡啊七天之内啊，一定是要再生。但是七天不生，再过个七天，那得七七49天，所以一定要生。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死，我们不知道。但是佛经上是这样写的，啊，瑜伽师地论上是这样描写的。我给你们不是发给你们这么一张这个啊，这个上面是有的。他在里边从一个生命的死了之后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出生，这个中间叫中游啊，他就叫中游。要不要看一看呢？我念一念好了啊。从这个中间念云和生，看没看到那个段了？哎，云何生又我爱无见啊，以生故乌时乐遭细论印，以熏习故敬不敬业印，以熏习故啊，彼所一体有二中印，增上力故啊。为什么生啊，他是从这个从乌始以来，我们喜欢细论，细论啊，我们现在肤浅的讲啊，我随便那个讲笑话啦，我讲一点这个滑稽的话呀啊，我讲一个没有根据事实的话呀，我打一个网语啊，叫细论，不是细论，不是这样意思。细论是在我们散心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呢，不是在定住。跟道不相应，但是我们这个心呢，用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上揭露下来的是在思其地的意地，也是讲意识的，讲思想的。所以在我们的思想啊，犹豫不决，东想西想，飘忽不定，就像这个身口，我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我们心里想，因为就讲意的，不是讲身的，就是我们思想啊，在飘忽不定这个情况之下叫细论，细论是一个比喻的名词啊。这两种力呢，一个是自己的种子啊，基于处，你看，基于四处中有啊，这个中有就是从死，它还没有到生，还没到脱生之前这一段时间都叫中有。艺术无见得生。意书就是意思而书，意地而书，就是不是一个时间成熟的啊，就是时间上不是一个时间，空间也不是一个空间，这是意书上。死生通识入称两头，地囊失等啊， 儿时终有必具足根啊。下边是讲这个造额叶的啊，他就是非常黑暗了啊，在黑暗中这样的做三叶的中游呢啊，就是在一个光明之间。他说这个中游啊，他本身啊，本身是有神通的，本身那个眼呐、啊，就好像就是天眼样子，但是跟我们这个业报不同啊。假使我们是这个做坏事的啊，那我们这个眼睛啊是往下看的啊，就是往地狱啊、恶道啊这个三个道看的。那做好事的呢，那个眼睛啊是往上看的啊，那是看在天道上的。假设一般的呢，那就是我们看旁边，就是在这人世间来寻获的啊。但这个要七天呢，一定是要投生的。假使七天没有因缘来投生，那可以辗转的呀，再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所以七十九天一定要投生的。假使四十九天再不投生呢，那就是散掉了，那这个生命啊就没这个终结就没有了。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经验过，但是佛经是这样说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入看着二百四十九页啊，诸入世类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既不妄语啊，既然不是说的妄语，那我们一定要相信的了啊，这个就是圣教量，我们待会儿。没办法用限量啊，我们试一试看一看那个是不是像他是要说的，对不对啊？也没办法用比量推理，那就是我们就相信这个圣教量是如智者要说的。另外呢，就是他举第二个例子呢，绕说北斗人寿前岁啊，虽服于人无神通者，眼不现见北斗北俱陆州这个。我们佛爷讲四周了，那是过去印度的这个地理观念呢，认为北俱陆州人的福报最大。这个我们这个我们是南瞻部洲了，我们南瞻部洲人多高啊？按这个胳膊肘啊，胳膊肘一肘啊。三轴半啊，或者到四轴，我们说不是人是这么高啊。北俱陆州的人呢二十四轴啊，就是这么二十四下这么高，那个北俱陆州的那个其他的三轴啊是记不太清楚了，好像西周是五百岁啊，东周是二百五十岁，我们南瞻部洲呢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是从十岁啊到一百岁都有。那北俱陆州呢一定是一千岁啊，没有少的啊，这个一定就是它是定一千岁，它这个一定每个人都活一千岁，这些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佛那个据说论上是这样写，那我们就相信他，这些都是这个圣教量啊，像这个北俱陆州像是。有位老法师啊，在大陆写了一篇发表一篇连载的文章，在《海潮音》上，叫《阿含讲要》。非常好，非常精彩。这个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啊，太虚大师给他将军，以后他到香港就被这篇文章啊扩大，就变成一本书，叫做《佛法概论》，也写得非常精彩。他一生写了很多书啊，最精彩的就是这个《佛法概论》，还有一个《中光经论》这两本书，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书。 他写了个佛法概论之后，佛法概论里面呢，他就是提到说悲剧录中人呢，这个福报最大，人都活一千岁啊，个子又高啊，又什么这个写了这么一句话。到台湾之后，那时候戒烟呢，他的徒弟，他的学生，就到警备司令部去检举他，啊，说他，土匪啊，怎么样的啊，说是夸张这个北边了，因为那个北边是哪里，就是这个俄国呀，啊，就是那时候大陆啊，就一面倒啊，就是崇拜苏联的，说你在台湾来这个说北边怎么好怎么好，那个是因为这个嫌疑。这个老法师因为非常出名啊，而且他那个同门呐，都是对政府当大官的，甚至对那个跟那个国父当过侍卫长的都有啊，给他疏通啊，跟警备总司令部疏通了，就是他再版的时候把这几句给取掉啊，就没有事。其实是佛经中真的有这个记载啊，你看我们这上都有啊，那个北周人寿千岁啊。啊，这个不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有嫌疑，就是这个老法师后边以后写那个《平凡的一生》写自传呢，就自己很那个懊悔啊。你看我这么软弱啊，这么无能啊，你过去那个高僧历代的为法捐躯的多少啊，就是为了维护宗教、维护真理，舍生命都不顾的都有。你看我这个。害怕啊，还把自己那个原来佛经上有的、啊、都不敢说，还要把它取消。啊，我们还是看249页。虽复于人无神通者，眼不现见，鼻复说欲啊，不往之言，此亦不往。故圣教量即彼量色。这个说悲剧录州人寿千岁啊，或者是人死了七天之后要脱生，真假呢啊？因为其他的佛经佛说的都是真实语啊，佛是不妄语的，那我们根据这个话也就可以说这个也是真实的。说其他佛经是真的，说比喻这两项也是真的，这就是比量法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比量之内。那既然这个是属于比量，在下边提出问题：绕而何故主教出吗？为什么这样啊？有的有圣教量的，有的没有圣教量的，有的纳入比量里面的，有的还纳入这个比喻量里面的，有的纳入圣量里面的。为什么除墨就是？有多出来的墨少的啊？为什么各种那个教理啊不通呢？他下边解释啊，250页啊，是云由淫信们啊同信圣教故啊，容得立圣教为量啊，这是一种情况。从信仰方面，你也相信佛教，我也相信佛教，佛教所说的都是。啊，没有问题的，是供需的，是继承的，啊，是可以用的。从这个观点上看，所以我们同信圣教了，所以容许啊成立啊圣教量这么一个单独的这个量法。假使绕入理等，假使我们从因明入证理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垂涎门中。对不信任别人不肯信佛所说绕取微量敌论不许啊，所以这个看在哪个立场。假设我们因明入证理论它是一个中性的，佛教徒可以用，非佛教徒也应该遵守的这么一个因明的论证的啊论点呢，所以它相应依据这个论点的，就是正；不依据这个论点的，就是邪的。从立正破邪这个观点上啊，不管你是那个信什么宗教的，是吧？但你再 立这个圣教量呢，对不相信佛法的，不肯相信佛，他非是佛教徒的，你拿个圣教量来做一个标准，就一个肯定，敌人不许啊，他对方根本就否定，所以那就没有力量，所以就没有立这个圣教量。但可说其共许因欲比之一量，是故为量为利比量之门，收圣教量。这是